第38集，明确你想要留下的东西。留下思念，而不是垃圾。人们在整理长辈的遗物时，往往会很惊讶地发现竟然留下了这么多遗物。尤其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觉得扔掉任何东西都很浪费。空间始终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遗物都保留下来。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些寄托了对长辈哀思的物品时，又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当事人也许想要心一横全部扔掉，但是又想安安静静地寄情于物，缅怀逝者。而一想到还要手脚不停，劳心劳力地进行整理，就觉得那可真是遭罪啊。不过也可以这样思考，整理遗物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父母最想留给我们，最想传达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一边思考这一点，一边对堆积如山的遗物仔细认真地进行整理，就能发掘出饱含父母遗思的物品。这就是从大量无意识、无知觉的物品中寻找出被掩埋的父母活过的证据。这些证据有可能连父母自己也未曾注意过，而作为晚辈的我要找到这些证据，并将其留在身边。有的人因为扔掉父母的遗物而倍感苦恼，其实扔掉的物品也可以被理解为掩埋宝物的泥沙。整理遗物就是拨开泥沙，从物品中寻找发掘父母遗思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死后留下的遗物越少，整理遗物的人就越轻松。想要留下的不必多，却要最好。那么作为遗物，留下什么东西好呢？对于这一点，人们常常困惑不解。其实能够将你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家人的物品才是重点。我认为通过这个物品，家人可以想起从你身上得到的爱，以及和你一起度过的愉快岁月，这样的物品才算达到了作为遗物的基准。在家人面前总是穿戴在身上的饰品，陪孩子参加各种活动时经常穿着的服装，寄给家人的信，在平时的生活中，请有意识地只把一些你觉得中意的物品以及值得回忆的物品留在身边。这样一来，拥有的物品总量会自然而然地减少，生活也能更加轻松。山下英子的观点：即使是长久使用的物品或者爱用的物品，也总有一天要迎来使用寿命的终结。死后交给某个人去处理，这样的想法也是可行的，不过最好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通过自己的决断来进行处理。如果舍不得扔掉，就找寻需要这件物品的人并赠予对方。我想对这件物品来说，能够再次发挥作用是最好的归宿。